大家好，欢迎您点进来收听今天第一集的阴影面积，我是主持人 Phoenix。我是一位七年级生，那用这样的一个有几个机会，然后是产生这个节目呢，来跟大家稍微认识一下。这个节目呢叫阴影面积，那是我想的名字啦，那是主要是为了能够分享我的一些学习经验，那也希望有机会，也许吧，将来不一定，可能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认识一些朋友，那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一些学习上面的喜乐，教学相长。那为什么要叫做阴影面积呢？就是当初只是取一个谐音啦，那用这样子的一个谐音的方式给大家觉得说，好像是面积在我们的心中它有一个多大块的一个存在，那会不会持续的影响我们继续往下学的一种动机。好，那这个节目呢就第一集就先这样说说看吧。好，那今天呢的主题呢叫做孩子的心，那其实从这地方来衍生是想要跟大家聊说学习的一种心态，心态是如何去影响你的接下来的学习行为。好，从零开始的第一外国语，对很多的台湾人来说应该都是英语吧，那个部分的县市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那大部分县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那因为我本身在教育现场，所以可以发现这几年来的孩子的一些行为，在学习语言上面的一个成果表现跟一些改变。那我很深刻的体验到最近的孩子跟身边的朋友学得越来越不开心，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最主要从根本的地方来聊学习上面的心态。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学第一外国语，然后很多的时候都还没开始知道这世界怎么了就开始学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跟自己去聊说从什么地方来开始，那为什么要开始，那学到怎样才叫做好，这个地方几个问题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没有跟自己对话过。所以我觉得学东西之前应该先可以跟自己对话一阵子，而是跟自己讲说我这个东西我打算学到怎样子的一个高度，那学到怎么样的地方我就可以开始比较可以自己去发挥了，那在那之前我可能还是要不同的实习里面有不同的投入。好，那好像一开始我们在学校在学英语的时候，好像好的同学跟不好的同学似乎包括你的家长都是用分数来决定你是不是学的 OK。 好，那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人忙碌的生活当中其实大部分就是用这种工具去决定你现在学的好不好。那在这个地方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像以我自己来讲，学语言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我是很开心的。那为什么开心呢？就是我们一开始从不会到会的那种过程，其实它是一种学习而成的成就感。好，就好像你在学习脚踏车，从抓平衡感，然后手抓着龙头，然后一路一路跌跌撞撞，到最后你真的踩上去脚踏车可以开始往前跑的时候，那其实是会有一种茁壮的雀跃啊。好，所以说学语言或是学任何事物，这个心态上面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后设认知，就是说好像你站在你自己后面看着你学习的感觉是一样的。那聊到这个话题，其实要继续讲到说，很多人都会拿考试的成绩来泼自己冷水。那意思就是说呢，我好像很认真的准备这场考试了。那当然了，有些时候量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就是有些东西印象好，有些印象深，有些东西印象没有那么深的情况下，那个拿出来的成绩好像就会直接给自己昨天的努力呢打下一个分数。那我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学习它本身应该要是快乐的，它跟你考试的成绩其实是有一定的相关，但又不是百分之百相关。那今天你如果是拿了一个很低的分数，那其实不代表你真的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救了啊。也反过来说，今天如果你是拿了满分，也希望你不要停下来，因为很多的时候考试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几率性的覆盖。好，那你今天比方说整个范围它有100题，那今天它就是从中间抽个 70% 出来，也就是说有 30% 的东西是你可能有机会你很熟练的，但是它没有被抽出来，那这个 30% 的差距可能就会直接影响你当天的心情。 而你如果拿直接拿当天的心情来决定你要不要继续往下学的话，我想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回到一个学习的心态上来说，应该是要让自己持续的开开心心的学下去、哦、不管你今天拿了几分，实际上你都会明白说将来的某一天你会已经学到了一个程度上，那今天只是其中一站而已。好，那所以我希望包括我自己啦，好，那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学习跟忙碌的生活之后停下来，好，跟自己对话。好比说你有时候是洗澡的时候，或者是你睡前的时候，我花个10分钟来回顾一下你的今天，然后问问自己说我是不是有比昨天还要再进步了、而不是一直思考说诶我今天呢没有拿到100分，那我下次怎么拿到100分。因为学习的一个历程，我们不要是直接都是拿个考100分好来当做今天的目标跟下次的目标。因为每一次都只是想考100分而忘记了自己在成长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被你当下的文本局限住。哦，所以其实我也常常会跟学生讲说，你们是不可以因为把这本书学会了就觉得天下无敌。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到直到职场上面去的时候，或者是来到社会上跟别人开始有一些切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我们的书本，我们的教科书其实远远不够你的生活所需所用。包括你将来你在做成长了，到投入了职场，认识到不一样的人，甚至有可能你被转派到你有需要在不同领域上面去跟更多的人去进行对话的时候，那累积的量是真的是不是目前的教科书完全目前的教科书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够用啊。所以说学习语言的心态应该是一种好像喝水一样，就天天都要喝，那喝着喝着身体慢慢变得滋润的这种比喻啦。哦，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每天都能够花个，有些人会说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我本身也很赞同。那当然你觉得沉浸的时间够多的话，10几分钟也是可以的，那就是听听说说、哦、说说谢谢、哦、那我觉得那都是很有帮助的事情。那在这个地方呢，第二部分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习的很累，是因为我们很难从考已经从考试以外的地方很难找到学习的成就感。那这个地方是在讲说呢，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一天一节课我们就考那么一场试。那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你每次比方说考考单字啊，考文法选择啊，那这种比较传统式填鸭式的这种考试之下，你就算拿到了满分，其实日子久了你不是会真的很开心。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是期望，或是说好像发现自己的英文在成长，可是真的出去外面跟别人对话的时候还是又畏畏缩缩的。以我自己来当例子的话，我那个时候就是考了这个国中的时候是英文程度也都还可以啦，但是也没有到很顶尖。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对学外文有一定的兴趣啊，当然我们一路以来都不敢讲说自己学得很好，因为就我是属于那种就算考试考得很好我也不觉得我自己英文很好的人，因为我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明白说让自己可以像西方的人这样子对答如流，这样子畅所欲言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那所以说以前我在学语言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都还是会一直去憧憬着说我跟外国人对话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个很好笑啊，那个就是因为我家里面是住大楼那种十层楼高的，那我们家刚好就住在10楼，所以我每一天都有几秒钟的时间会待在电梯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都要对着镜子，像自己的话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很三八啦，就偶尔也会这个样子，就是说内心要有一种小剧场，好像是在模拟自己跟外国人聊天那种感觉啊，就告诉自己说诶我是我啊，镜子里面那是另外一个人啊，有的时候就会开始跟镜子自己对话。因为我们身边实在是没有，几乎我们在生活的那个社区里面、哦、我们这边是台中，我们几乎没有身边啦、啊哦、身边跟社区里面是几乎看不到任何外国人，我们也不知道去找谁来对话，除非你本身家里面就是有认识外国的朋友，但是我们家就是很普通的小家庭，也没有什么机会认识一些外国的朋友，所以几乎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看着剧场 然后或者是自己像刚刚那种方法一样，那个内心戏的想象力要非常足够啊。哦，那用这样的方式去也不害臊的这样子一直念，然后其实我们在念的过程当中，也就算是对于未来的对话有一定的准备。好，所以这是一个练习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多数的孩子还有在听这个节目的你，我们在发音的这一块上面是一直都很孤独的。因为每次呢有因为你很通常啦 ,80%-90% 的人他不会去找隔壁的同学说诶、欸、我们来练习讲英文怎么样，好像每次在你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就会有同学觉得诶、欸、你这干嘛，念无聊，念三八也不要啦。好像我们呢想要主动来练习发音啦或者是对话啦，它变成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环境跟文化确实就是这么的压抑。所以说能够呢好好的练习对话，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啊。除了我们像这样子像我这样子很积极的去，即便是靠着想象力来练习的人，相信可能也不是很多啊。但是我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哦，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的方式，因为当你自己在一个镜子前面自己自说自话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很鼓励孩子在背单字之前，或者是背诵句子之前，都能够多多的念几次？它的原理就是，你在念句子的时候，你的耳朵会同时听到你嘴巴的声音。那根据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跟记忆有关系的理论来说，你的嘴巴在念出来的声音，你的耳朵同时在接受。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有一个同时吸收的一个效应。所以我其实也常常跟学生讲说，我们其实不是读英文啊，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一直来宣导的事情，就是语言它跟其他的科目不太一样，它不是应该拿来读的。因为我们说读英文呢是叫做 study English， 而是心态上面应该它不要是用读它的，因为读是在比较讲我们用眼睛呢来解码一些文字的形状。那其实语言的学习包括你跟我啊，我们会讲台语、客家语，甚至你可能会讲原住民语，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你学习的历程都绝对是用耳朵听了一阵子之后你再慢慢开始讲，然后一路到几年之后呢你才开始来学着写它。所以任何的语言都应该是说讲了很多次，听了很多次。所以其实嘴巴跟耳朵呢其实是我们在语言学习上面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甚至可以讲说他们的重要性呢还超越了你的眼睛。所以我都会跟学生讲说，耳朵跟嘴巴都要来帮忙，如果你耳朵嘴巴都不来帮忙的话，你只靠眼睛来学英文，你是会真的非常辛苦的。好，我通常我也是希望跟大家讲说呢，这种坏习惯也希望可以在我这一代的时候呢就可以消失掉。因为我们其实以前在念国中的时候就都是这样啊，就是老师们也都是就是叫你回家看，叫你回家背啊，反正总之你考试的时候呢你拿着笔原子笔你写得出来就好了。可是我们过了几年之后，其实慢慢来看一下，我会发现说其实他并不是很开心啊，就是好像我很会写，好像我很会读，但跟人外国人聊天的时候好像就是缺少了一些自信心。好，所以这是一个心路历程啊，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可以好好学习，然后拥抱学习。好，那么随着次数的累积，每天每天的去做，我相信呢都能够慢慢的越来越流畅。那今天说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从刚刚的那个越来越流畅的部分来衍生着说，学习的心态呢是需要有一点耐心。我们从七八个月的时候会开始喊爸爸妈妈，哦，那是应该是我们大部分的人这辈子一开始会说的东西。那你也听了七八个月的爸爸跟妈妈，就是你开口讲话之前，其实你的耳朵是会累积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够去相信语言是能够速成的东西。哦，当然啦，有些书本他会告诉你说30句哦，游遍美国，或者是说50句旅游，旅游英文，然后让你可以畅游欧洲，这种东西也不是不行的。但我相信这种用法是比较接近于你非常速成的，你有很急迫着用的那种用法。真正能够让你记一个句子，使用一个语言 非常非常久，让它真的变成你的能力的，我想其实真的没有捷径。从我的老师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不会有捷径的。所有的长期的记忆，或者是说语言的任何的一个情境上，语句的变化，或者是说情境的应用，都是建立在脉络、脉络跟脉络。那脉络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在去一个想要讲一个句子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文化的背景，或者是一个场景的支持。好比说，我们在聊一个演唱会的日期好了，你的大脑里面呢，通常是很干净的，它不会去想政治的事情，它不会去讲环保的事情，你的大脑会自己呢，帮你把日期的这一些字提出来背着用。所以这就是情境上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各位，你们在做像听力测验的时候，或者是阅读测验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跟耳朵会自动去帮你搜寻一些关键字。那么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好了，可能你今天在听一个听力测验，它可能长长一段，那当中你可能听到了 lion 啊，或者是听到了 forest。可能接着你也许会听到Fox， 那其实你这些字呢，你慢慢拼凑起来，你一定知道它绝对不是在跟你聊经济，它可能跟你聊的是环保啊，可能是人类破坏的森林，那它也有可能是单纯是在跟你聊一个童话故事，但是你一定可以确定它不是在跟你聊英国脱欧的事情。所以这是在告诉大家说，脉络是学习的第一步。很多时候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会想要直接把句子全部翻出来，但是实际上该做的事情应该还是想办法让自己进入那个故事当中，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脉络才能够是让你把语言这个能力，或者是当下那个文本看得懂记得久的唯一一个方法。想要再跟大家说一次，学习呢是不会有捷径的，不管你是初学者，或者是你有学到一定程度有一点信心的朋友们，我们在学习的路程中它是不会有结尾的，不会有终点，那总是要给你的心一段时间。学语言其实就跟泡茶一样，有时候为了学得好然后去下一些猛药，可能短期呢可以让你可以考过一些纸本的考试，但是所有的长期记忆呢都需要脉络的知识才能记得永久。好，那么今天呢应该大致上就简单的分享到这边，所以主要还是要跟大家聊说，学习的心态呢决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你的心态先正确了，你才能够对你手边的这些学习的资料有一定的信心，也对你自己要有信心。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名称呢也刚好叫做孩子的心，也就是希望大家呢在学习的这条路上永永远远都可以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正在学习的小孩子，你是期待自己成长，期待明天自己累积了多少，期待今天比昨天还要累积的更多。那当然最好的话有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陪你常常练习，不管学任何东西啊，其实我以后的节目应该是不会总是在强调学英文这件事情，而是学习上面的一种心态，它其实可以让你应用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好，学习应该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我们这辈子永远都是小孩子，我们对学习其实应该是抱有心态。好，那希望大家呢就不要再被考试的这个分数影响到心情。好，那学习的开开心心的，那享受从不会讲不会写不会用一路到会用会讲会说好会听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相信呢大家在学习这条路上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然后不会再像之前一样学得很有压力，总是为了明天的考试呢感到相当的麻烦，然后甚至可能会睡不好。好，那今天的英语面积的第一集孩子的心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您在这边听到我的声音有一些想法想分享给我的话呢，也欢迎可以在下方来留言，那我也会很谦虚的，也会很开心的，好看到你的回复，或者是也很期待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的一则分享。好，那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